约书亚记第十五章，以加书第七章，题目是受罚苏醒，凭信祈求得应许福。受罚苏醒，凭信祈求得应许福，那就是得到应许的产业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求地，一面是求恩，求地与求恩，也可以说一面求地一面复兴，求地与复兴。我们看这边就是讲的犹大支派首先得地，首先分给他们地，当然这指着先分给他们地，他们得地怎么分给他们呢？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是以色列他们最大的一个支派，所以从这当中你看见犹大支派得地最多，首先啊，他们分给他们地，他们也是首先得地。从士师记第一章也给我们看到犹大支派实在是首先得地。在这犹大支派当中又再次讲到加勒，犹大支派的城邑有这么多，这一批批的城市他们要得地，其中呢特别讲到加勒，加勒不但自己蒙恩，全家都蒙恩，全家都蒙恩，加勒自己彻底，所以他全家都在神的面前蒙恩，都求产业，都看重产业，都得到产业，这实在是给我们看到的。我们也应该这样来求，凭信心来求。那边呢就是先知米迦体会神经，向神哀求，那么神从对他们的惩罚转过来，转而实行救赎，所以神允许，神再次要施恩给他的百姓。我们知道米迦书第七章主要是讲两个方面，一面讲的神的责罚，有罪一定受责罚，一面讲到神施恩，神要复兴，受到责罚，神前痛悔，必得复兴。这就是米迦书第七章，第七章给我们看到，这边经过痛悔复兴，那边就大大得地，像犹大支派这样得地。我们知道犹大支派为什么这么多的诚意，这里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头。犹大支派特别蒙恩，因为犹大自己也经过痛悔，所以特别蒙恩。这里头有一个原因什么呢？前面就是二十一节开始，二十一节一直到我看一下，一直到这个三十二节，这一段里面所有的城市，我们根据这个十九章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些城市多半都是分给西面支派的，因为西面支派是在犹大支派当中得地，所以犹大真是非常的这个大量，非常的这个慷慨，宽宏的心，他得了很多地，他其中一个地就给了西面，因为雅各的这个预言里也讲的，西面没有自己独立的产业，是散在以色列当中，所以是在犹大支派得地，所以犹大诚意这么多，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蒙恩，也叫别人在我们中间能够分享，一同来得地，这是一个其中的原因。好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今天他这是分三大段，二十二节对七节。每小段第一段都是四节对一节，下面都是三节对一节。我们呢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是这边十九节一到十九，那边是到六，十九节对六节。我们现在看这样看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是经痛悔先得地，经痛悔先得地，罪满盈神降罚，罪满盈神降罚。用米迦书这个一节到六节是先知哀叹，哀叹犹大家罪恶滔天，借据来到，罪恶滔天借据来到，这是米迦书那边主要的意思。好，现在我们请先看米迦书这边，米迦书第七章一节到六节，现在我们先看两节，两节两节看。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罐可吃的，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。这第一节就看见先知在哀叹，哀叹，这个我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罪恶滔天，以色列罪恶满盈，所以就如同夏天的果子一样要被收尽。夏天的果子我们知道在阿摩斯书八章十二节也提到，就表示借据来到。一提夏天的果子，阿摩斯曾经看见异象，在看见异象的时候就提到什么呢？看见他看见了一筐夏天的果子，阿摩斯书八章一节到二节，结 果呢，神就指出了，说什么？这夏天果子代表什么意思？我明以色列的结局到了，我必不再宽恕他们。所以看夏天的果子，它的一个象征，就是指着这个罪恶满盈，结局到了。所以这里米迦所看到的同样是这个意思，结局到了，因为他们犯罪作恶，简直没有好的，一卦都没有好的，剩下的也都不能吃。我心羡慕出熟的无花果，先知心里多么渴慕渴望有一个复兴的光景，但是呢却是结局到了，却是将要受到神的惩罚。第二节，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。所以这两句话就可见的，这个犹大家，这个神的百姓里面有没有好的，罪恶滔天到什么程度，虔诚人好人都被灭尽，正直人也都没有了，都找不到，都被他们害了。虔诚人正直人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教会如果有虔诚人有正直人，这个是有希望的，这是复兴的光景。可怜没有虔诚人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大家都你害我我害你啊！这个困苦的人虔诚的人正直人当然是被他们杀掉，而且都用网罗猎取弟兄，网罗就是他们的手腕，他们的手段，他们的诡诈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那种残酷的办法来网罗人，把人猎取自己的弟兄，是彼此相害。所以可见的，为这个第二节的罪恶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第一节说罪恶结局来到，为什么结局来到？因为第二节告诉我们，地上虔诚人正直人都被杀灭，都被害死，个人都是埋伏杀人流血，都是网罗来害别人，所以这样的罪恶神的惩罚就来到。一节二节对到这边请看，这边是一节到七节，我们请先看一节到四节。犹大支派按照宗族研究所得之地，现在我们看一节到四节，讲到犹大支派得地。为什么先提犹大支派？犹大支派在以色列人得地当中，行军当中，得地当中一直是领先。为什么领先？那实实在在是因为犹大在神面前蒙恩。犹大曾经是堕落放荡，但是他在罪恶当中，他后来痛悔苏醒，不再犯罪，所以后神特别赐福。他也曾经是怎样的牺牲舍己为小弟弟做保，在父亲面前，在约瑟面前这样的舍己来爱护小弟弟，所以以后犹大在雅各家中实在是长子的姿态出现。实际犹大并不是长子，犹大是雅各第四个儿子，但是神把他立起来。所以犹大蒙恩是因为经痛悔所先得地，经痛悔先得地。还有就犹大以后成为什么？神把长子的位分给他，所以君王从他而出。耶稣基督是哪一个支派出来的？就是犹大支派。所以就给我们看到犹大是怎样的蒙恩，两边相对。这四节圣经两边相对，这四节是什么意思？这边的四节就讲到犹大支派研究得地的地界，先讲到他的什么的地界呢？先讲到这个到四节为止讲他的南界，东南西北神清清楚楚告诉指出犹大的界限。四界，这个四界是很广阔的，南界一直南一直通到什么寻的旷野，南界，而且过到哪里上到哪里绕到哪里都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的南界在哪里？主给我们的地界到底在哪里？我们有这么清楚神的旨意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经痛悔先得地，经痛悔先得地，那边是罪满盈皆居道，那边是什么呢？那边也是犹大支派，犹大的这一个民族这一个国家，南国就是犹大国，却是因为罪恶满盈，所以像夏天的果子一样皆居来到，皆居来到。这边呢经痛悔先得地，那边说皆居到了，这边什么？这边就是快去救人。什么叫得地？我们也明白什么叫得地，得地就是要快去救人。为什么要快去救人？因为那边告诉你结局到了，这不单单是犹大支派的犹大这一个国家结局到了，更给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结局到了，罪恶满盈，罪恶滔天。所以我们今天应该什么态度？应该做犹大支派，快去救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结局到了，一面是快去救人。接着请看五六七三节，下面讲到东界和北界。东界是从沿海南边到约旦河口，这是东界， 就是约旦河卫界，实际就是约旦河卫界。北界是从约旦河口的海岔起，上到波赫拉，过伯亚拉巴的北边，上到流便之子波罕的磐石。北界一直到第七界，还有从雅各谷往北上到底壁，直向河南雅都岭坡的对面的基甲，北面是到基甲那里，又接连到隐士麦泉，直到隐罗界，这么多具体的名字，两边相对，两边相对，那边什么虔诚人灭尽，所以对待这边的更当快得地，快得地啊，这个主把这个你南界北界中界都告诉你，你还不快点去得地，是不是？地点都告诉了，所以那边虔诚人灭尽，这边更当快得地，这边是得地救人，那边是埋伏杀人，那边人好残忍啊，埋伏杀人，把无辜的人都杀害了，这边得地救人，那边埋伏杀人，这边明神旨去得地，为什么告诉他中界南界北界，就让我们具体的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神旨去得地，那边用网罗猎取人，那边用网罗去害人，整个心思意念就怎么害人，这边我们应该好好的虚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我的北界在哪里，我的东界在哪里，我的南界在哪里，要明白神旨去得地，那边用网罗猎取人，还有一个意思，两边相对，还是这三节，什么人能够得地，大家看看两边相对，什么人能够得地，对的，那边就是做虔诚的政治人，虔诚政治人要受苦的，要被牺牲的，但是只有虔诚正直的人才能够去得地。以前我们啊，再看三四两节，翻过来三四两节，还是具体讲他们的罪恶。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殉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意，都彼此接连行恶。那这些圣经就是领袖都是在作恶。你看，君王、审判官、位分大的。大家联合起来，彼此勾结，一块来作恶，殉情面，看人情，要贿赂，图恶意，彼此联名联合来行恶，这样的败坏，做领袖应该带头，应该行善，应该带头来敬虔爱主，他们却带头作恶。第四点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吉利，最正直的不过是经济，简直没有好的了。这个形容的意思，简直没有好的，最好的也就是经济。经济吉利是什么？经济吉利代表罪恶，经济吉利代表世俗，今生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罪恶的牵引，就是经济吉利。经济吉利代表老我作王，在四世纪第九章，这是老我作王，最好的也不过是经济吉利，属世的。底下，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所以在这节里，我们要做忠信的守望者。守望者，米迦就是这一个守望者。守望者看清楚了，大家都在作恶，你家看出来，看出什么呀？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你们还在作恶呢，你们的结局就来了，他们必扰乱不安，所以犯罪没有平安。对他这边请看，这边八节到底十三节，请翻过来八九十，我们先看这边是八九十三节，八九十还接着说，接着讲什么呢？接着讲他们的这个西界，西界，哦不是，还是北界，北界接下来就是西界，还上到哪里？上到新嫩子谷，贴近耶布斯的南界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，所以耶布斯的意思是被践踏，耶布斯是最难攻的一个民族，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彻底攻取，才占领了耶路撒冷，可见的这个罪恶，这个仇敌多么的顽固。又上了新嫩谷西边的山顶，所以我们得地能不能上山顶？有时候很难上山顶，所以山顶你要付代价。所以今天讲约翰圣灵感动把他带到哪里？最高的山，那我们要上到山顶，就是利发营，利发营是巨人强壮，那个山顶上都是仇敌，你能不能上去？利发营谷极北的边界，又上到山顶，又从山顶到哪里呢？沿到尼多尼弗多雅的水源，就是我们既要到山顶，我们也要到水源，这林里的丰盛，山顶是林里的高峰，水源是我们得到滋润， 所以这就是得地，告诉我们怎么得，两边相对，上到山顶，下到水源，我们得地要这样得。对的那面什么呀？那面是贪婪作恶，枯干荒凉。那么这样贪婪作恶，当然他们是枯干荒凉，哪里有水？没有水源，贪婪作恶，枯干荒凉。这边讲的犹大，我们说了，犹大是带头得地，那面是领袖作恶，两边相对啊。犹大不是带头得地吗？九个半支派里第一个得地的是谁？就是犹大支派，带头得地。犹大本来根本就不是长子，但是以后他一直是长子，被立为长子，总是带头的，在行军中，在得地中，都是带头的。所以这边是带头得地，那么领袖是什么？不但不带头，而且什么？领袖作恶，受贿赂，殉情面等等。好，我们再看11节到13节。11节开始，又通到以格伦北边，沿到斯基伦，接连到巴拉山，又通到哪里？又通到哪里？你看看多少地方啊！我知道我在哪，但是你没有具体的知道，通到哪里，再通到哪里？西界是大海，这个很清楚。犹大支派西边就是大海，是靠近大海之地。这是犹大人按照宗族所得之四维的交界，四界我们都要清楚，清清楚楚，从哪里到哪里。还有13节啊，还没有完呢，我们再看13节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，就是基列亚巴，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。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，亚巴的意思就是伟人。亚纳族的亚纳这个字也是伟人，巨人，巨人伟人是在英文是一个字，一会儿翻译成伟人。所以你要得地吗？你要做加勒，你必须得胜伟人。我们必须谦卑，谦卑信靠，我反倒能够得胜伟人，占领他的地。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，所以说你要得到最好的地，明白？得到灵交的奥秘，希伯伦代表灵交的高峰，那我们必须要战胜伟人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，就是11到13，11到13，这边得地四界，四界都得到，那边是降罚日到，那边不但不能得地，降罚的日子来到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得地，我说错了，我们八九十还没有对呢吧？啊，对过了，对过了。现在就是11节开始，11节开始，这边是什么呢？专心跟先得地，犹大就先得地了。在犹大支派当中，先得地是谁呀？加勒，专心跟先得地。所以我们的肢体啊，为什么这么早得地？人家专心，专心跟，人家没有这么左顾右盼，人家没有这么多的私心杂念，所以专心跟。先得地，对他那边就是最好最正直的。那边呢，以色列百姓最好的不过是经济吉利，这边最好最正直的就是有，就是谁呀、啊？就是加勒。最好最正直是谁？就是加勒，专心跟先得地。这边告诉我们要当效法加勒，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都是经济吉利，那边是像经济吉利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要做经济吉利，我们要效法谁？效法加勒。这边得享丰盛，得到希伯伦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得享丰盛，属灵的丰盛。对他那边什么？扰乱不安，扰乱不安。一面是得享丰盛，一面是扰乱不安。这边是得胜伟人，因为你加勒要得地，你一定要得到什么呀？他得的是希伯伦，希伯伦是亚巴亚纳族的始祖，就是他们占领的地，你要得到，所以要得胜，战胜伟人。对他那面呢？战胜肉体，看肉体多么败坏，所以要战胜肉体。最好的都是经济吉利，经济吉利代表我们的肉体情欲，所以要战胜肉体。这边战胜伟人啊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地。好，我们再看一小段，就是5到6，请翻过来，5到6，不要依赖灵舍。五到六还是这一段里面，那这个是什么？就告诉我们。以当时这个犹大家族光景，罪恶满盈的光景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彼此不能信赖，彼此不能信赖，彼此陷害，所以他说不要依靠邻舍，靠不住啊，不知道哪个邻舍就把你卖了，邻舍就你周围的人，你的旁边的人，所以不要依赖邻舍，也不要信靠密友， 地友都靠不住。所以当黑暗掌权的时候，人人都会不得已或者被迫在黑暗权势之下卖主卖友啊。我们几十年前的光景不是这样吗？卖主卖友，许多神的仆人受苦受害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卖主卖友。所以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，连怀中的妻都靠不住，因为他受害是被迫啊，被逼供，那结果他就会害你的。所以亲朋密友都是为仇敌一样。耶稣也曾经引用米迦书这一段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耶稣也曾经引用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人。我们看第六点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所以这个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，好好的来劝导自己家里的人，叫他们真正的敬虔爱主，免得将来都彼此相害，彼此陷害，彼此出卖，连亲朋密友妻子都靠不住，你说哪个靠得住？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所以到了幕后的时候，家庭都是什么？都是这样的可怕。不要说社会了，不要说国家了，不要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，连家庭都充满罪恶，家庭里都有仇敌，所以就失去了敬虔。好，对他那边我们请看，这边是14节到19节，我们看啊，14、15、16，先看这三节。我们把这几节连着看，我想更好一点。14节开始一直到19节，反正这几节就是最难面的5节6节，两边相对。我们看一下，迦勒就从那里，迦勒得地以后怎么样？正是照着14章他所说的话。大家看14章的第12节，迦勒在约瑟面前祈求的时候，他已经这么有信心了。他说，我照着神允许我的，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们赶出去，把谁呀？把亚纳三族族长把他赶出去。所以现在迦勒在得地说果然如此，他不是空口瞎说随便讲一讲，那是实实在在的，就是有信心，凭信心靠着神的同在来得胜仇敌。所以14节说，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，不但灭尽亚纳族，你还把这三个领头的三个族长，三个什么呀，三个致命伤，三个要害，你要把它灭尽。这三个族长就是施筛、亚西曼和达买，把这三个仇敌们灭尽。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我们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。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第二章16节，肉体情欲、眼目情和精神骄傲就是我们的三大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赶出三大仇敌。怎么能够赶出三大仇敌？我们一定要靠着什么？像这个迦勒一样，凭信心，有主的同在，你赶出三大仇敌。那边亲朋密友为敌，亲朋密友都是仇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家里面有三大敌嘛，两边相对。你家里的三大敌你不赶走，将来有一天亲朋密友在家里都是仇敌。这边我们再接着看15节，又从那里上去攻打底壁的居民。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，底壁的意思就是神的启示，基列西弗的意思就是书城，就是书卷的书。迦勒就说了，谁能够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，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。所以迦勒所看中的女婿不是有钱有地位怎么神气怎么漂亮，他看中的什么？就是得地，能够战胜仇敌灭敌得地，这就是最好的女婿。爱主传福音，火热的抢救灵魂，勇敢去得地，这就是好女婿。他这么样来求，结果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也是他的亲戚了，俄托涅夺取了那城。所以结果亚撒就嫁给俄托涅。俄托涅的意思是神的狮子，神的狮子，所以多勇敢的，要做神的狮子，那个勇敢祭邪才能够得胜仇敌。结果就嫁给他，迦勒就把女儿就嫁给他。亚撒过门的时候更有意思了，我们看下面，亚撒就是他的女儿，这个女儿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儿，很出色的另一个心智。亚撒过门的时候，他劝丈夫向父亲求一块田，别的不求，要求地，要求田。亚撒一下驴，迦勒 了就问他说你要什么，他就说了求你赐给我，赐福给我，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，求你也给我水泉。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，为丈夫要求田，为自己要求上泉下泉，所以这叫做夫妻又求田又求泉。结果他父亲就给他了，好，这一小段我们一块办好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全家同得地业，那边全家记恨如仇，那边不是吗？婆婆跟媳妇，女儿跟母亲，儿子跟父亲，都是彼此什么生疏，彼此为仇。啊，这边全家同得地业，那边全家记恨如仇。这边求神的启示，要打底壁啊，底壁就是神的启示。那边呢，为什么彼此为仇？只求利益，人与人的关系到了这个地步了，所以彼此为仇，只求利益。还有这边求田求权，那边是求财求利。所以媳妇跟母亲打，如果母亲爱主，那这个媳妇一定争财，最好母亲快死掉，那么我就得田，我就可以得到财产，求财求利。女儿跟媳妇跟婆婆争，可能也是这些方面，求财求利，这边求田求权。受苦的被害的人是什么样的，那你就要遵旨得胜，或者说受苦得胜，或者做媳妇的你要被婆婆害，做女儿的被母亲都要以你为胜数，是不是？有的人呢是受到父母的逼迫，有的是受到儿女的逼迫，那都用什么，那这边就要受苦得胜或者遵旨得胜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对他这边就得加倍灵。什么叫上权下权？既得上权也要得上权，下权就是得到加倍的灵感，好像你一粒沙一样，知所求得加倍的灵，那对他那边才能够得胜。在这样的家庭里，你能够受苦得胜，遵旨得胜，那这就是一段，这是第一段结束，第一段结束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是二十节到六十三节，第二段比较长嘛，二十节到六十三节，那边是七节到二十节，题目是灭敌得地，痛悔归回，或者说痛悔父亲好，痛悔父亲不但归回，痛悔父亲。我们看弥迦书下面一段，就是讲到，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怎么样的在神面前认罪、痛悔，结果蒙赎复兴，就是从七节以后。好，我们两边相对看一下，请翻过来，我们现在先看弥迦书这边第七节开始，我们先看七节到十节，七节到十节。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，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。这一节就专门讲先知，这样的罪恶滔天，这样的彼此这个为仇，这样的彼此不能信赖，弥迦怎么办？弥迦仍然仰望等候神。所以先知面对着这样的以色列百姓，他怎么？他没有失去信心，仍然要仰望等候神，而且必蒙应允。他的祷告没有停止。什么叫仰望？什么叫等候？就是不住的祷告，在仰望中，在等候中不住的祷告。所以他说我的神必应允我，他的祷告必定蒙神应允。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就不要看环境，众人都作恶，大家都彼此相恨相仇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还继续祷告，不住的仰望，不住的祷告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，特别是教会里面的光景，神家里面啊，在争竞，在彼此为仇，心里多么难过呀！那你不是单单难过而已，怎么办？仰望等候，而且我的神必应允我，让不住的祷告，求主扭转，让最好的人、最爱主的人都上当，再去害人，再去这个与人为敌。所以我们要祷告神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八节，我的仇敌啊，第八节开始，我们看看第八节，一直到第十节，这几节是什么？就是认罪蒙赎，向敌夸耀。这个可以说是先知的祷告，实际就是代替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的祷告。只有认罪，才能够有夸耀，得胜而夸耀而夸胜。他说：“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仍要起来， 都有信心，这是一个跌倒了的人的一个祷告。我们在仇敌面前要夸耀，不让仇敌夸耀。我虽跌倒，我却要起来；我虽坐在黑暗里，长期被掳，坐在黑暗里面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。从失败中要起来。原来我们在黑暗里面，现在我要在光中，不能再在黑暗里面。在黑暗中就是恨人，彼此相恨；黑暗中就是做暧昧的事情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。不停止的祷告，承认自己得罪了神，他必领我到光明中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。也可以说经历神的公义，得见神的公义。神的公义的意思，我痛悔，神就会发怜悯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我认罪，神就要赦免。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，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。所以仇敌什么时候蒙羞？我们常常因为我们不肯认罪，仇敌更加的耀武扬威，仇敌只得意。什么时候我们谦卑悔改认罪痛悔，那仇敌到羞愧，到羞愧。我们不肯认罪，仇敌到得胜，是不是？所以仇敌看见就被羞愧遮盖。我必亲眼看见他遭报，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。这是一个得胜的祷告，转败为胜的祷告。一个真正痛悔的人向仇敌夸耀，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得胜。好，我们就到十节为止。对待那面我们请看到32节，那面我们现在看从20节开始到32节。以下是犹大支派按照宗族所得的产业，下面就具体的到底得什么地，得哪些城市。但他所提的都是城市和属城的村庄，就是你得的话，你得地，你不但得城，还要属城的村庄，就现在好像郊野之地你都要得到。下面就是犹大支派仅南面的城邑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就是这些城啊，贾薛、以德、雅孤尔等等。23节还有一个基底斯，基底斯在圣经有好几个，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陶城。基底斯的意思是圣洁，是圣洁，所以我们要得地一定要圣洁。现在我们先看20节到22节啊，20节22节，对着那边第7节，这边是凭信祈求多得地，多得业。你说我们怎么能够得地？你要凭信心，你更要祷告，你就能够多得地，多得业。所以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犹大支派得很多的产业，一个一个的得。对着那边就是先知，仰望等候蒙应允，仰望等候蒙应允。你家先知没有灰心，所以我们得地不要灰心，祷告也更不能灰心，仰望等候，结果蒙应允。这边凭信祈求，凭信来得地，结果你就多得业，凭信祈求多得业。下面看23到26，这几节圣经，这边就住在陶城里，基底斯你要得到，住在陶城里，对在那边神做暗中光，我虽然在黑暗里面，神却做我的光。所以你进陶城，你到基底斯你就得到光，这个基底斯很宝贵啊，我们要得到基底斯，住在陶城里，那么神做暗中的光。基底斯有一个意思就是圣洁，这边追求圣洁，那边得胜夸耀。不追求圣洁，你怎么样向仇敌夸耀？所以我们要得地也是最要紧的，要圣洁，追求圣洁，那边得胜夸耀。那我们再看27到29，27到29这几节里面，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别示巴，别示巴是结盟的意思，与神结盟，那么得见公义。所以被掳归回彻底认罪啊，他说我必得见神的公义，虽然啊神恼怒我，我要忍受，我要忍受神的恼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。以后接着说啊，我要什么呀？我必见他的公义，得见公义。这边是与神结盟，那边必得见神的公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30节到32节，30节到32节，这里讲到喜格拉，喜格拉我们都知道包裹在忧伤中，大卫失败啊，信心软弱，逃到投奔雅基王的时候，跟雅基王要，因为他人太多了，带着600个跟随他的人去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，就给了一个城叫喜格拉。 希格拉就是看到大卫失败的时候在愁苦当中，那现在你要得这个希格拉，那就要苦尽转回，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。你要得到这个希格拉，不是包裹在悲伤里面，乃是要苦尽转回，那么要仇敌羞愧认罪了。大卫后来出了希格拉，大卫也不能老在希格拉，是不是？大卫后来我们知道希格拉这地方怎么样，他的家属全部被掳，以后苦尽转回，以后上去向着希伯伦做王，苦尽转回，那边就仇敌蒙羞，我们认罪了，仇敌怎么样，仇敌就羞愧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刚才我们解释的，就是这个29个城，我们根据这个就是约书亚记19章一节到九节，我们对照一下就知道了，西面就是得了这一些城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作为犹大来讲，与兄弟分享我们的城，结果叫别人得到了，你肯不肯啊？有的人就不肯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城你得到了，你要给弟兄，结果呢与弟兄分享，那边是仇敌被践踏，结果仇敌成了街上的泥土了，仇敌被践踏。如果没有像犹大这么宽宏的心，大量的心，宽宏大量与弟兄分享，因为犹大城啊，我们可以数数城非常非常多，所以他给了他一部分，他自己也还有不少。犹大一共得了多少城，我不知道大家数过没有，一共是115个城，115个城啊，这一章圣经里面呢，得了这么多地方。所以全世界有多少城啊？大概千千万万城，小城大城小镇我们都要得到，所以这一部分呢就给了谁，给了兄弟了，给了西面了，所以与弟兄分享，那免仇敌被践踏。所以我们不要自私只顾自己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，下面一段我们再看11节到13节，11到13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。所以从11节开始就是允许复兴，敌投降。那这一段呢，按照正义我们看，允许复兴一直到17节为止，就是允许复兴要来到，而且仇敌要投降。所以说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就复兴要来到，你的墙垣必重新修理啊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阔开展，不但是修堵破口，而且你还要扩张你的境界啊，这个允许多宝贵，是不是？你要积极的得地。还有12节，当那日，又一个当那日，人必从亚述，从埃及的城邑，从埃及到大河，从什么，从这海到那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你那里，就是被掳归回，从各处归回，从亚述，从埃及，从大河到小河，从这山到那山，这海到那海都回来，就是东南西北都被掳归回，都归到你那里，你这里。然而这地居民，然而这个意思不好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然而你们现在啊，你们这地的居民啊，因着什么？因着他们行事的结果必然荒凉，就是目前来看你们一定要经过荒凉，经过被掳。荒凉什么意思？就是经过被掳，亡国被掳，经过荒凉。所以13节有的时候先知一转到这里，你们目前的光景就是这样，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你们行事的结果，什么罪？就前面所说的这么多罪，我们上次讲到米迦书提到了啊，这么多的罪，害虔诚人彼此残杀，双手作恶，又寻情毁禄，又是家人为敌，又是骄横叛逆，又是彼此陷害，这么多的罪恶，就因为这些罪，你一定荒凉啊！我们就到此为止啊。对着那边请看，这里3节，11到13，那边我们到41节，请看，那边是33节到41节，33先到35。这边讲什么？讲但支派，一看就知道了，在高原有以实陶、索拉、雅斯拿，就是犹大的高原，就知道犹大这个支派呀，就是他在得地当中，不但西面占一部分，还这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给谁？给但支派的。我们自己去翻一下但支派得地的那个19章，我没有功夫翻啊，约书亚记19章40节到48节，我们大家参考这一段。还有诗诗记18章第2节，诗诗记18章第2节，约书亚记19章40节到48节，就可见的但支派是给他地他得不了，他没有胆量，他不能够得胜亚玛利人，结果呢自己的地不得，消极得地，到了诗诗时代他还是寻地，还是寻地为业，就是到处找地，最后呢去得人家的地， 强占别人的地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消极得地，就是他根本没有得到，以吃桃索拉这些都是应该给弹指派的，结果没有得到，消极得地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积极扩展。神说日子将到，你不但修重修强援，而且你还要什么呀？你还要什么？你的境界必要开展，积极扩展。好，再看36到38。36到38就是前去得地，我们就不要念了这些个地名。前去得地，那边是归回得地，那边从各地都要回来，归回得地。所以我们要得地，也求助是一切被掳的归回，都能够归队，然后大家一同去得地，归回得地，这边是前去得地。39到41，大家看。39到41这一段。这段还是讲，你看这么多的城市，一共是刚才14座，这里又有16座，这么多，就是得地丰盛，你得地才能丰盛。对的那边犯罪荒凉，两边相对，那边因为你居民的事，因为你所犯的罪的结果，你这地一定荒凉，所以你犯罪就荒凉，这边你得地就丰盛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，还有一段14到17，我们把它分成几段啊，14到17，请看米迦书这边14到17。接下来这仍然讲到他们父亲的光景和仇敌要投降，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求你容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这先知在求父亲，一面神允许父亲，一面也要求，要求这个父亲。怎么样叫父亲呢？就是神，就是这个牧者主耶稣基督亲自牧养群羊，牧放你独居的民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而且让他们得到你享受你的丰盛，在巴山和基列。巴山就是河东的北部，基列就是河东的南部，从北部到南部让他们都能够享受你的丰盛。加密是河西，刚才14节不是上面说加密我知道河西的一个山，加密树林是也是最富饶的地方，巴山基列也是最出名的，是指着河东的两个地方，像古时这样丰盛。耶和华说，我把奇事想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。所以第14节是求，15节就是回答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求父亲，求牧者，你要牧养你的群羊，让他们享受你的丰盛。神就回答了，神说我要什么？我把奇事想给你看，就是我在古代怎么行奇事，我还要行奇事。16节，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为自己的势力惭愧，列国都要投降惭愧，他们必用手捂口，掩耳不听，又惭愧又刚硬，用手捂口，没得话说了。他们有一天要什么？要投降，好比老蛇舔土一样，就形容啊，他们要卑卑微微的，卑卑贱贱的，像老蛇舔土，又如土中复形之物，还是指着蛇在地上爬来爬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又战惊又害怕，又跑得慢，弯弯曲曲的爬来爬去，跑来投降，所以叫战战兢兢出他们的营寨，像老蛇爬出来一样。他们必占据投降，带着害怕的心理投降，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所以就一面讲以色列复兴，一面讲仇敌要投降。对他那边我们请看，那边应该到54节，请翻过来42到54，先看42到44。42到44这里还是得到许多的城市，我就不念了啊，得许多城市，你要得地嘛，你要得到许多的城市，有的城市拜假神，有的城市是求鬼魔，有的城市是淫乱，还有的城市像美国有城专门赌博，专门是赌博城，还有专门跳舞作恶，那你都要得到，得许多城市，那边就求牧养群羊。你得了以后怎么？我们要求主，主啊，你亲切好牧人，主啊，你就是好牧人，来牧养你的群羊。所以不但得地，你还要牧养群羊，都要这样的来求。得地是传福音，传福音还要什么？接下来就要做栽培的工作。所以求你牧养你的群羊。底下45到48，这是4节圣经，得腓力士地。你看这一段里都是以格伦、雅士图、加萨这些城，都是腓力士地。你要得到这些个不幸的地， 非利士是不幸的恶心，非利士专门的就是与神为敌，与神的百姓为敌，你要得到他的地。因为十三章已经告诉我们，神允许以色列把神要允许要把非利士地成为以色列的产业，所以得非利士地。你怎么能够得到非利士地呢？对着那位神回答，神说我要显奇事，神要行奇事，神呢不信的那些个什么呀刚硬的人有一天都要悔改。所以这边得非利士地，那么就是神要显奇事，像古诗一样。所以从这海到那海，从怎么样，从从这海靠近那海，都要给他们。所以底下他说训诲就是抵避，抵避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神的启示。所以抵避好几个名，前面告诉你抵避也就从前叫做基列西弗，就是书城。所以你只有攻下这个城，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训诲的城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灭尽仇敌得地业，得地为业，要灭尽仇敌你才能得地。对着那边去列国惭愧战惊投降，所以这边仇敌你也把它灭掉，列国惭愧战惊投降，这边灭尽仇敌得地为业，或者得训诲之城，得到这个地。还有啊，我们这个49节一直到54节这两段合并，这两段合并呢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灵里得地。你说我们怎么叫得地？灵里得地，对着那边就仇敌是怎么光景？一败涂地。你在灵里战胜仇敌，在灵里攻破那自高自大男主人认识神的权势，灵里得地，那边仇敌就一败涂地。那边形容这个仇敌啊，填土如蛇，像个老蛇一样慢慢登登的爬出来，战战兢兢的不得不投降，但他毕竟还是个蛇。对着这边什么？对着这边就犹大支派胆壮如狮。我们根据雅各的应许，雅各的预言，临终之前的预言呢，就讲的犹大像什么？像狮子，胆壮如狮，像狮子一样。犹大你是个小狮子，你坐如公狮啊，你卧如公狮，你蹲如母狮，像狮子一样。所以胆壮如狮，那边仇敌呢填土如蛇。好，这一段完了，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就结束。请翻过来，我们看最后一段。最后一段呢最宝贵了，就是我们看到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称颂神的救恩，赞美神的救恩。最后就是神的那个慈爱和信实，真是向仇敌夸胜了，彻底灭尽仇敌，也是所以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来，这样的赞美神的救恩，是因为这一个作者，这一个歌唱的人，也就是说以色列被掳归回以后是恨恶罪恶到极点，他才唱出这样的救恩之歌，称颂神的救恩，神救赎的完全，神能把我们的罪灭尽，践踏在脚下，投在深海里。所以最后一共就是三节，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下。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，不永远怀怒，喜爱施恩，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罪投于深海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允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所以这一段我们看多么宝贵啊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，是不是称颂神，你没有可比，除了你外再没有神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这么样罪恶滔天，罪如朱红，罪如丹炎，是不是红的简直都没法洗，洗不净。但是主说什么呀？你不永远怀怒，你赦免，你饶恕，你不永远怀怒，你喜爱施恩，歌唱神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歌可以说是一个经历救恩的歌，你自己经历就知道，我们这么败坏，这么可憎，这么样的改不了，这么样的这是污秽不洁，但是主说什么呀？你都能赦免，有何神像你啊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这样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，你不永远怀怒，你不长久责备，你喜爱施恩， 必再怜悯我们，这个再很要紧，就是指着被掳归回。所以什么时候唱这个歌？当我们被掳归回，当我们回转过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都需要一个回转。他必再怜悯我们，就说神怜悯了，再怜悯了。我们得救的时候，神怜悯我们。那保罗说，因为神怜悯了我，是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。所以怜悯是什么意思？是本不配而蒙恩，这叫蒙怜悯。本来该定罪，本来该灭亡，本来该死，但是呢，却是蒙到神施恩，这叫做怜悯，并不是我们配，配就不叫怜悯。好像那个税吏的祷告一样，啊，他连抬头都不敢，是不是？他垂着胸，啊，他低着头垂着胸，神呐、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，这就是蒙怜悯了，蒙怜悯的意思。你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哪里？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在深海，这样彻底，永远不再见。所以我们不能再反复，我们耶利哥城不能再重建，是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踏在脚下，践踏，我们要践踏魔鬼，也践踏罪恶，将我们一切的罪，你注意啊，多少罪，几条罪，一切的罪投于深海，永远不再见。所以以色列过约旦河就是这个意义，向罪死，向神活。那十二个石头，顽石，老旧人的石头，永远埋葬在约旦河底，就是约书亚记第四章啊告诉我们的。那新人过河，所以要投在深海里，永远不再见底，永远不要再反复。你必按古时启示允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成誓。雅各在吗？雅各已经不在了吗？雅各已经归他列祖了。向亚伯拉罕施慈爱，亚伯拉罕在哪里啊？是以色列第一代的祖先。所以亚伯拉罕、雅各怎样蒙恩，子孙也怎么蒙恩。你我今天也怎样蒙恩，所以我们要抓住雅各是最会抓，一直抓到底，抓一生，抓到最后临终之前，他就抓神的救恩，抓神的允许，他得地，是不是？向雅各怎么？神向雅各发诚实，诚实就是神的信实。所以主要是什么？就是你必按古时启示允许我们列祖的话。所以最后一点最要紧，我们要看重什么？主的话。我们要信靠主的话，我们要看重主的允许。那神怎样向雅各发诚实？神雅各的一生虽然经过许多的苦练曲折，但是他终究看见神允许他的都实现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那就是说，神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、所立的约、所做的一切的允许都要成就。神要发慈爱，所以慈爱、诚实就是对那些已经悔改痛悔的人，神这样的恩待。好，对待这边我们请看，对待这边最后就是55节到63节，请先看55到57 ,55 到57，两边相对。这个节刚才还落了一节，我补充啊，刚才上面54节那里还落一个意思，那边不是说得西布伦吗？西布伦什么意思？逃城，也是逃城之一。所以刚才那边两边相对还有一个藏偶啊，是什么？这边是退入逃城，我们常常退休隐藏在逃城里面，退入逃城，那边躲避老蛇，你蛇慢慢当中出来，你要躲避它。你别看他投降，他投降他还是个蛇，这边退入逃城，那边躲避老蛇，这边胆壮如狮，那边填土如蛇。好了，现在我们看55节到57节，这里又得了十个城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称颂救恩，那边呢，那边第几节？18节，神哪、啊、有何神像你啊，称颂神的救恩。这边又得十城，所以我们越称颂神的救恩，你就越能够得地，又得到十个城，得地再得地。那边经历赦罪之恩，这个恩是什么恩？经历赦罪之恩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恶？你不永远怀怒，你喜爱施恩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经历赦罪之恩，对到这边来，快快前去救人啊！我们经历了救恩怎么着？我们就坐在这里，我们就停在这里啊！你要快快前去救人，救神，救人哪里啊？这里55节到57节还有这么多的城， 又是马云，又是西服，又是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都是后来大卫逃难所在的这些地方啊。这些人的本性也很坏，你看看大卫在马云旷野后来被西服人控告去讨好扫罗，一次两次讨好扫罗，但神也保守扫罗保守大卫，因为大卫经历神赦罪之恩，经历神的救恩，所以神保护他。所以我们要快快去救人，世上人都是这样，迎合人，讨人喜欢，忘恩负义。以色列是栽种的意思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得到这些城，那我们就要快快去救人。那边就你经历了赦罪之恩，再看58到60，这边是多多得地，那边是灭尽罪恶。这边你要多多得地，那边就是你要践踏罪恶，让神把我们的罪践踏在脚下，投在深海里，灭尽罪恶。灭尽罪恶不是我们靠自己，乃是你要仰望救恩，凭着信心仰望主的救恩，是他把我们的罪践踏在脚下，是他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恶投在深海，那这边你才能够多多得地。所以现在主在准备我们，我们必须罪恶对罪恶对付罪恶彻底到这个地步，投在深海，永远不再见了。这是与救人一刀两断，那么这边就能多多得地。最后一小段61到6361到63，这里说在旷野还有这些城，一共有6个城，哪怕在旷野的城你也不要忽略了，还有属城的村庄。最后63节啊，至于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，真是很遗憾的，不能把他赶出去。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和犹大人同住，一直到今日，直到今日就是在摩西写这个，不是在约书亚这个时代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在大卫的时代，确实是约书这个耶布斯是打下来的，攻下耶布斯，在撒母耳下第5章，撒下第5章才攻下了耶布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耶布斯就是被践踏的意思。我们要得到耶路撒冷平安的居所，那你一定要得胜这个顽固的仇敌，自高自大，拦住了认识神，这么顽固的仇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绝不与罪恶同住，我们大家绝不与罪恶同住，那边神永远信实慈爱，你才会经历到神永远信实慈爱。哦，一天与罪恶同住，哪里有神的慈爱？神像雅各发诚实，像亚伯拉罕这个施慈爱，却不会像我们施慈爱，因为我们里面还有耶布斯，所以绝不能，绝不与罪恶同住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他赶出去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就赶出敌人，那么信靠神言，赶出谁呀？我们要把这个耶布斯赶出去，赶出敌人，那边就信靠神言。我们能怎么能够赶出敌人？我们要信靠主的话，因为神是照着他在古时所允许的话，古时启示允许列祖的话，你要抓住，抓住这个话能够灭敌，抓住这个话能够得地，能够灭敌还能够得地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赶出敌人，那边信靠神言，这边绝不能与罪恶同住，那边神永远是信实慈爱。我们要坚定的信靠神，我们就能得地，像大卫一样。在士师记1章21节，大家看一下，士师记1章21节，这里是说犹大人至今啊，都怎么都不能把赶出去这一个耶布斯人。在士师记1章21节告诉我们，说是便雅悯人也没有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。所以你老大哥赶不出去，人家小弟弟也赶不出去，是不是？一个小学一个，大家都自高自大，都这么顽固的，这个仇敌就存在里头，和平共处吧，这个不对呀，不应该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个是什么？一个是犹大不能赶出。现在我给大家翻的是士师记1章21节，便雅悯人没有赶出耶布斯人，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悯人同住，直到今日。可不能一个个支派都这么效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彻底，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要彻底，就是我们要能够得到神像亚伯拉罕所施的慈爱，那我们对罪要彻底，不能够容忍耶布斯人还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要效法大卫，大卫就最彻底，大卫也不怕耶布斯人笑话 你瞎子瘸子你都赶不出去，你还能赶出去我们吗？结果大卫就是靠神，结果得胜了，占据了，结果那个地方就成为大卫的保障，大卫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今天只有靠着天上的大卫王，让我们能够得胜。那个得胜耶布斯人把他赶出去，不要和他同住，那这耶布斯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平安的居所，就是耶路撒冷，成为平安的居所啊，成为耶路撒冷，在神面前那个蒙恩啊。今天我们就到此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得地，我们先要求主让我们怎么样，让我们里面的罪恶先要灭尽。所以要求地还要求恩，这个恩就是赦罪之恩。所以我们要得地先要灭罪，灭罪与复兴，得地与复兴啊，要得地要彻底复兴，那就要经过痛苦。